今天呢，很荣幸，我给大家做这个备考的一个讲座。首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华图教育的一个语文专职老师，我叫刘卫琴。这里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很荣幸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同时呢，也很欢迎大家来听我们这个讲座。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呢，是关于厦门教师招聘考试语文专业的一个备考啊。那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厦门教师招聘考试是不是了解呢？来听我们讲座的呢，可能有考过的啊，但是呢，也可能有很多是没有考过的。那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考这个教师呢？我相信哈，其实原因有挺多的，那么无非呢就是以下几个，因为爱教师是吗？那我觉得这个有情节当然是最好的了啊。我觉得首先，那我觉得在厦门，我们这个教师的这个工资还是很可以的啊。据我那边的同事，也有一些同学告诉我啊，那边这个工资还不错，而且是13个月的，对吧？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工作来说，我们老师是比较稳定的，福利也还可以啊，退休是很有保障的。比如说你人到中年啊，你生个病什么的啊，或者是遇到什么变故，如果说你在私立的企业的话，那基本上你就要自己去重新找一个，然后去规划自己下半辈子干什么啊。那作为老师呢，那相对来讲你还是比较有保障一些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啊。那其实不管是在厦门还是在其他的地市啊，其实是一样的，差别不是很大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有两个悠长的羡慕嫉妒恨的假期，对不对？特别是在我以往的上课经历来看啊，像我们这个课的呢，有很多都是女老师，有很多都是女老师。那女老师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提到说，如果老师他会跟我说，如果老师我考上了的话，那我相亲的档次呢都提升了。然后呢，这个假期就不说了。如果以后呢，你会知道你如果工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做老师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你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跟你以后就是小孩的这个上学和放学的时间是很匹配的，那你基本上就是说呢，你可以不用别人去带你来帮你带小孩，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对你生活的平衡是很有用处的啊。那么关于其他的行业呢，肯定有它自己的好处，这个呢，我觉得银行的话地位很高，但是它也很累啊，相对来讲呢，老师的工作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每年的4月份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师考试的机会。那么怎么样去备考呢？今天呢，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呢对考勤的一个分析，那第二个呢是大纲的解析，第三个就是我对真题的一个分析，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备考的讲座哈。那么考勤分析。这个呢，像我们啊，这个教师招聘考试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关于2012年的这个招考人数哈。那相对来讲呢，这个厦门呢、泉州、漳州这样的地方呢，就招的比较多一些，而且语文呢，相对于其他的科目来说，招的老师会多一些，而且现在呢，对于我们语文这个科目也越来越重视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学这个专业还是挺好的啊。然后呢，关于这个厦门的招考人数呢，还是可以的哈。不过呢，大家也要知道，你招的人多，考试的人其实也多啊，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相比较来说的话，这个相比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公职啊、事业单位这样的科目、这样的考试来说，我们这个教师招聘的话呢，它的自然通过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啊，因为这个报考的人数嘛，它是有限制的，不像其他的啊。但是呢，也是学过的跟学过之间的比较，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点呢，大家在备考的时候就要更加的用心了。那么，像我们这个2014年福建省的这个教师公告呢，一般发布的时间是3月10号之前，像今年呢就是在2月28号。那报名的时间呢是在3月的中下旬，是17号到23号，那这个考试招考呢是以县区为单位的，每个人只能报考一个岗位哈。像以前呢，它是可以就是 报两个的啊。那现在呢，就是每个人只能报一个。那报考之后呢，就是完了之后就是这个笔试了。笔试成绩出来之后，就大家就要开始准备面试了。那么面试除了面试入围名单的话呢，就是这个比例是1:3。那么面试完了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就是面试的这个公告哈，招聘的公告。那么大家呢，这个里面呢肯定有考上的，有没考上的，是吧？因为它的比例是1:3。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的心态一定要放好来，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补录的机会，也就是说不到最后，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哈，因为有些岗位呢它没有招满，它就可以补录。看这里啊，公告里面有说，第一轮招聘工作结束后，未聘用者可以再报考一个岗位，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拼到最后啊，它才算结束。这是这个教师公告的一些基本的信息。那么这里呢，有一些时间点是大家务必要就是特别注意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时间，那基本上你很多之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啊。那像这样的公告时间，基本上它不会差得太远啊，不会差很远的。像今年的话，它可能是。今年的话是1月多少号过年，然后呢，公告发布时间是2月28号。今年的过年时间会晚一些啊，那可能公告的发布时间也会稍微晚一点，因为这个它毕竟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嘛。但是肯定相差不会太大。那关于这些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要特别的去关注哈，特别的关注。那么关于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时。考试的一些资源还有信息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这个福建华图教师网，那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临时及时的信息会这个发布出来，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更好的关注我们的考试啊。同时呢，在我们的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考试的资源，比如说模拟题啊、真题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那这个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这个考试的内容，这是我们。从总体上对于这个考勤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对于考试大纲的一个分析。那对于考试大纲的分析呢，我们大纲是分为中学和小学的。那中学和小学呢，在这里肯定就有考中学的，有考小学的，对吧？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它们相同的部分还有不同的部分。那么相同的部分呢，首先考试时间，这个大家应该多少会有些了解啊，就2个小时，120分钟。那试卷的分值呢是150分，它的构成呢，一部分是专业知识，一部分教学论，专业知识占到60%，而教学论呢是占40%的，难易比例呢是比较容易的是40%，中等程度的40%，难的呢是20%。这个呢是试卷的一个区分度啊，中小学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难易程度里面呢，我觉得大家在比较容易和比较中等的部分呢，都要把它拿下来。那这样的话就有80%了，80%基本上150分就可以拿到120分了，是吧？那其实呢，很多人在这个专业知识里面，其实分数是很低的。考试的时候成绩出来，因为很多人他比较在意这个教综的知识，因为教综对很多人来说。他没有接触过，比较陌生。然后呢，然后去培训了之后，知道了这个重点考点在哪里，大家都会花时间去背啊。但是很多人有可能会忽略这个专业知识，因为觉得它可能比较像我们这种高考卷，就忽略了它，然后不去认真的、仔细的去备考啊。但是这个呢，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大忌。其实专业知识，如果说你认真去备考的话，我觉得这个容易的部分和中等难度的部分你是可以拿下来的。也就是说，考110来分，100分其实是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啊。就关键是你怎么样去认真的去备考了哈。这是中小学它的这个试卷的时间啊、分值比例都是这样一个去分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大纲里面对于中小学考试的目标和要求的一个对比哈，那首先我们小学里面，它其实目标和要求它都分3个模块，一个是学科基础知识，另外一个是高等教育知识部分以及课程与教学论。那这3个模块呢，小学和中学它都有就是在表述上都会有一点差别啊，但实质上内容是相似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学。它首先在学科知识里面，它考察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知识与能力。那中学里面呢，考察的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知识的掌握。这个呢，在这个大纲里面，它是后面呢，它是有 这个比较详细的去列出来，它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小学里面，它就会说要考察这个语言知识的应用啊，要考察病句啊、标点呐、啊，还有考察这个笔画呀、啊、这个拼音等方面的知识啊，它都会有写。那其实中学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它也考察语言知识应用，有考察病句、标点啊，也考察这些内容，只是呢，它可能不会过多的去考察笔画笔顺这样的内容哈，这是中小学在学科知识上的一个对比，总体来说是很相似的，大纲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那第二个考察高等教育知识部分，你看小学的表述是对应小学的相关高等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呢是对应相关中学的高等教育知识与能力。那么其实高等教育知识其实就是分为什么呢？就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大学里面所学到的知识。那文学就是中外文学了，对吧？中国的文学和外国的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和现代的文学，其实中学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对高等教育知识部分，中小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那第三个，小学课程论，那么就是小学和中学的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模块是课标。那小学的肯定用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标，对吧？那中学的呢，既有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标，比如说初中，它是第四学段，对吧？那还有高中的课标哈，这个呢就是课标的不一样。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同点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哈，就是小学部分呢，它在文学里面它包含了儿童文学，这个是中学完全没有的。那在这个学科基础知识部分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有笔画笔顺的部分，这个中学也没有哈。那第二个呢？关于中小学的必备篇目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个因为考察默写啊，中学有中学的必备篇目，小学有小学的，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大纲上里面都有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课标不同，这个呢，像现在有些人可能在纠结，那我到底是报考中学呢，还是报考小学呢？其实从总体上来说，大纲的内容是很相似的。不要觉得就是中学就一定比小学难，这个从真题上来看也并没有哈，只是呢考察的侧重点可能稍微会是有些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在这个诗歌鉴赏里面呢，那小学肯定就考小学的，对吧？那中学呢肯定这个考察的内容肯定就是中学的，对吧？那主要就是这个模块这个比较不一样一些啊，其他的总体的部分还是一样的。那后面呢，我会给大家讲这个我们语文知识的主要考察内容，还会再讲到啊。这是我们在大纲上所看到的一些中学和小学的一个对比，它们之间的一个不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2014年我们对于这个题型的一个分析哈。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小学部分，小学部分呢选择题是10道题，每一题2分。填空题也是10道题，每题2分。那么然后呢，就是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啊、现代文阅读这些呢，都是关于阅读部分的哈。然后就是教学设计、案例分析以及作文，这是小学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中学的部分，同样是选择题、填空题、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现代文阅读、教学设计和作文。那么少了就是少了一个案例分析的部分，是吧？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不同颜色的部分哈，不同颜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呢是中学和小学里面都考的内容，而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中学和小学不一样的地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首先呢，在选择题、填空题里面，这个中小学很多考试的这个内容它是有叠加的，就是说它的题目会有重复的内容，所以说从前面来说，选择题、填空题它考察的这个中小学的差别不大，那考察的也主要是这个学科基础知识部分哈。那么中选择题和填空题里面考察的内容是什么呢？它一个是学科基础知识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教学论部分，第三个就是中外文学，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三个模块，在这两种题型里面都有涉及，而且分配还是比较均匀的哈，分配比较均匀，所以说每一个模块大家一定就是每一个模块哈，大家都要就是很认真的去复习，千万不要放弃哪一块，因为呢，我们这个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对不对？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全力以赴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文言文阅读部分。文言文阅读部分呢，其实中小学的差别不大啊，都是给你一段这个陌生的文言文，让你根据这个文言文，然后做下面的题目。只是呢，分值有点不一样啊。那小学的关于文言文的分值是5分，而初中的部分考了10分，它考察了文言实词虚词的翻译，还考察了文言实词虚词，还考察了翻译啊。那分值呢，就比小学多5分。好，那关于诗歌鉴赏部分呢？诗歌鉴赏，小学里面我刚才也说到了，它考察的是这个跟小学内容相关的，可以说是课内的一首诗，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诗。而中学部分呢，考察的是这个李清照的一首词，那它对应的是高一的内容，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中小学一个不同的一个部分所在哈，就是诗歌鉴赏部分它是有选择性的，针对不同的这个学段来设置的。那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这个诗歌鉴赏中学里面呢，有10分的内容是关于文本解读的，就是根据这首词来提的几个问题。那还有15分呢，是关于这个教学设计的，比如说他会提问你给这个词设计这个预习的题目，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关于解释这个讲解某一句话的一个教学片段，那这个呢是小学里面没有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模块，现代文阅读和教学设计。那现代文阅读是每年必考的，因为现代文阅读它会涉及到这个教学设计嘛，是吧？那像这个教学设计呢，教学设计的部分，那个小学呢，它肯定要侧重于什么呀？侧重于这个朗读教学啊，侧重于这个识字写字教学。那中学里面呢，它对于这个教学设计，就跟小学呢，就不太去侧重这个识字写字、这个朗读什么的了。它就让你去写这个教学目标啊，重难点呐、啊。这里呢，今年还考到一个导语啊，就是说它这个教学设计的侧重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就是都没有考到让你去写一个完整的啊。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呢，小学里面今年考的还是内容比较多哈。它比如说，它有考到你去给你一个案例，让你去评价这个老师在识字与写字部分教的怎么样啊。那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考到这个关于个性化阅读？你觉得这个老师教怎么样呢？那关于语言文字应用，你给这个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哈？那这个呢，它其实是从这个课标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看了课标里面的教学建议的话，那答这一块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是可以做到的啊。因为案例分析它是有一些案例分析的。分析的角度的啊，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些。那最后一个模块呢，就是作文。作文呢，小学里面呢考的是你既可以写记叙文，也可以写这个议论文，是吧？它这个题目是叫《赢在课堂》，它是个命题作文哈。那以前可能大家接的比较多的是材料作文，但今年考的是这个命题作文。那中学的部分呢，它是规定了一定要写议论文，因为呢，他对中学生的要求就是要求学生能够写这个议论文了，这就是这个要求不一样哈。这是我们对于2014年这个真题题型的一个分析啊，也让大家了解到一个中小学题型的一个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中小学关于这个备考的内容。就是说，语文专业知识它到底考什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具体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给我们考试内容分为三个模块，一个是语文基础知识，另外教材教法知识，第三个就是高等教育知识。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模块，语言基础知识。其实语言基础知识呢，就分为字词句篇和写作。其实这5个模块呢，也是我们对于语文这个传统上对于语文知识的一个划分，对不对？字词句。那像这个字词句呢，它是我们在这个选择题里面经常会碰到的啊。那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个字的部分，那字的部分呢，它就经常考什么呢？在考，不管是中学和小学啊，它都会考这个字音和字形啊，字音和字形。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我们厦门的考试，它每年都会必考的一个内容，每年必考的内容啊，字音字形，这个是我也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一定会考的。那一定会考的内容呢，很多人他就会忽视啊，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块的内容。那么， 你忽视它呢，很多时候呢，你是会就是会把它做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到现在考的东西，然后到现在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去考，它会容易吗？我告诉你哈，它其实呢，它这个混淆性是很强的。如果说你不认真去准备这个字音字形的这个归纳的话，你是很容易做错的。而且就我们往年的这个信息收集到的这个资料来看啊，这一块的失分率其实也很大的啊。像这个字音题啊，就比如说这个同音字啊，行进字啊，这个意境字啊，这个它放在一起的话，它考察你其实你是很容易就会混乱的，特别是一组字放在一起啊。待会儿呢，我们看这个真题也可以发现哈。那么像这个错别字辨析，它就有什么呀？比如说行进字啊、意境字啊等等哈。那小学里面呢，它还考这个字形和笔画的一个问题，那这是小学部分呢，你应该注意的啊，因为它在大纲里面明确有规定，而且关于这个字形笔画呢，它可能跟大家就是自己习惯上的这个字形笔画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像2014年呢，它新出了一个笔画规则，那这个关于这个笔画规则呢，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啊，到底这些字怎么去写的，因为有一些是。这个跟你这个习惯上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你要注意的。那这是第一个模块字，那词呢？考察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成语。那成语呢，首先就要知道大家平时要积累一些这个成语的这个意思哈。那你只有了解它的意思，你才能够比较熟练的去应用。那么这里呢，大家也要知道这个成语有哪些误用的类型。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归纳和总结的话，那你把它做出来就比较容易一些。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句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是考察的最多的啊，考察的最多的也是每年必考的一个内容。就比如说像这个语病啊、标点呐、修辞，这个呢，就是大家要经常去做，然后呢找到语感，然后找到这个学习的方法的哈。后面还会给大家讲，就比如说语病，它有很多这个错误类型，这个在大纲里面也是有写到的啊。但是这个错误类型是要你自己去辨别的，就像老师告诉你很多方法，他也告诉你错误的类型，但是怎么样去辨别错误的类型啊，是要你自己去把握的啊。就像老师在你面前铺了很多条路，你选择走哪一条呢，也是要你自己去找的哈。那第三个模块就是阅读，那阅读呢，它就分什么呀？就是分这个文言文阅读啊，诗歌鉴赏啊，还有现代文阅读三个部分啊。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写作，写作呢也是分值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哈，就是语言基础知识，语言基础知识部分，关于字词句阅读和写作五个模块啊。总的来说呢，这部分所占的分值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要注意。像这个知识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它特别的碎啊。语文呢就是这样的，知识点很多，比较杂也比较碎。你说你复习吧。有些人呢，很多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哈。那这个大家，我给大家这个思维导图呢，也给大家一个方向。你们如果说要自己去总结的话，也要知道从哪些方面去，就是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然后呢，你自己去多看、多练、多做。那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一模块的失分率就会减少了啊。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难易程度的时候，总的来说，这个语言基础知识部分。因为它经常出现在选择填空题里面，选择填空里面就今年的题来看，它还是比较简单的。那对于这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呢，你一定要把握，把它这个分拿到啊。虽然它比较碎，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自己去总结的哈。这是第一个关于语言知识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关于教材教法部分。那教材教法部分呢，三个比较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课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教学设计，第三个部分就是案例分析。课标呢，很多人如果说你不知道语文，你备考干嘛的话，你首先给我把这个课标背下来。那课标呢，它就分四个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课标的课程的性质理念，性质理念啊，这个呢也是经常会考到的哈。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模块是课程的目标与内容，第三个就是实施建议。性质、目标、内容、实施建议，这是课标里面三个大块。这三个大块呢，一定要好好的实记它。为什么呢？因为 不管是选择题、填空题，还是在后面的这个主观题、大题里面，它都是一定会出现的内容，就是必定会出现，而且分值还比较高的部分。那如果说你背了它的话，那基本上它就属于比较容易的部分，这个分值你肯定是可以拿到的。如果你不背的话，你靠完全靠蒙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就比如说他如果问你考小学里面啊第二学段，他学生能够要会。能会学多少字，学到多少字，会写多少字？那这个的话，一二三四个学段，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数字，你肯定要把这个数字区分开来，对不对？是吧？那所以说这块大家肯定要好好的去背它啊，去记它。你只要能够把它背下来，那选择题和填空题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完全 OK 哈。那第二个模块，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语文教学设计。那语文教学设计呢，有的时候他会考你啊，设计一个完整的教学简案。那像今年的题来看呢，他都没有让你设计一个完整的教学简案了。比如说中学里面，他让你设计一个片段教学，让你写一个导入语，是吧？这也是教学设计的一个部分哈，一个内容。那像小学里面呢，他就考到什么朗读教学啊，考到了识字写字教学。虽然说它是案例分析，那么这个案例分析的内容你要用哪一个来解释呢？肯定就是用这个课程目标里面的这个实施建议的这个教学建议来解答哈。反正呢，这个教学设计是每个人都要掌握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分值比较大。像中学里面呢，考到了30分啊，30分都是属于教学设计里面的。好，第三个模块就是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呢？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啊。如果你掌握了分析的角度、分析的方法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可以拿分的。这是小学里面今年考的分值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它有三个小题啊，三个小题，关于识字写字啊，关于个性化阅读，关于这个文字的运用啊，那这些都是要从这个课标里面去来解答的。如果说你把课标背得很熟的话，这一块你也可以拿到了。所以说课标。大家呢，如果现在不知道干嘛的话，每天背背课标吧，哈。好，那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知识部分。高等教育知识部分呢，它其实就分为语言类和文学类两大块啊，文学类、语言类、文学类。那语言类呢，就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了。那古代汉语呢，其实它考察的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啊。如果说在文言文鉴赏里面也算古代汉语的一部分的话，那甚至可能在10分左右哈。因为它，但是呢，虽然说它分值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一模块呢，大家也要准备，因为它也是属于比较容易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拿下。就比如说像它填空里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这个东汉呢，许慎的哪部作品是什么什么的奠基之作，是吧？这个呢，你就要把它背下来了啊。那第二个模块就是现代汉语，那现代汉语呢，像今年，比如说它就考察了什么是普通话，对不对？这里呢。大家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了，但是呢，你也要把它背下来，它有可能就是出一个其他的部分，那不像这么常见的啊。那相对来讲，今年的考题还比较简单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文学类，那文学类我刚才也讲了，就分为古代文学啊、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小学里面还包括儿童文学，对吧？文学理论呢是考察的比较少的啊。那这一块的内容，文学部分它无非就是考察什么呀？作家作品，对不对？那作品呢？当中他列了必备篇目，这些必备篇目都是大家需要掌握的啊，因为考试是吧，在默写题里面它就有了啊。那这块的内容肯定是你一定要抓住的分值，对不对？所以这块呢，大家啊必备篇目。那然后呢，就是古代文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大家肯定要去了解，是吧？这里呢也给了大家，比如说你古代文学你怎么去梳理呢？那就分为先唐的文学，对不对？唐宋文学，还有元明清文学。那不同的时期呢，你可以用文体把它区分开来。就比如说，关于诗歌、散文有哪些主要的作家作品，这个呢你就可以，那样的话就比较有条理一些哈。其实总的来说，相对于教宗来讲。这个专业知识，它备考的范围确实是很广的，比较广，然后知识点又很碎，所以需要。但如果你一定要想着要考上的话，肯定是要花时间跟精力去准备的，是吧？像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三个思维导图啊，大家可以从这个三个方向，就是我们在讲义里面其实是把这些知识点都会梳理出来的啊。比如说像今年考察的那些这个选择题、填空题啊，如果说从讲义里面老师画的内容你都背下来的话，就这些题还是很容易的啊，比较简单。 啊，就是我们考试的这个内容，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对于大纲的一个解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题部分哈。真题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题，字音字形题。字音字形题呢，其实它可以单独的考察字音，也可以单独考察字形，同时呢，也可以把字音和字形放在一起考。好，现在呢，这个题目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字音和字形都正确的是选哪一个呢？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题你们可以选什么呢？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啊，如果你们做出来呢，可以就是把这个答案敲出来，看一下你做的对不对哈。很多人都选了 B，那还有没有别的选项呢？啊，我看了5个人的答案啊，有4个人选了 B，然后1个人选了 C，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的？啊，现在有3个人选 C 了哈，那到底是 B 还是 C 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来，既然这么多人选 B，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B 选项吧啊。B 选项首先第一个填鸭有没有问题啊？肯定没有问题，对吧？逶迤这个我们也很熟悉。第三个晕车，第四个炙手可热。那这第二题，那么错的到底是哪一个呢？选 C 的认为 B 错的到底是哪一个？对，哎，晕车是错的啊。那很多时候呢，像晕车，我们平时都说哦，晕车晕船是吧？头好晕啊。这个呢，其实头晕确实是第一声，但是这个关于晕车哈，它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误读，它不读第一声，它读什么呀？第四声，晕车啊，晕车。这个呢是一个习惯性误读，是吧？你看考试的时候他就考察这种比如说是气氛呢，还是气氛呢？是这个绯闻呢，还是绯闻呢？等等啊，像这种呢都是属于习惯性误读的。那这里呢就是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注意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念第四声晕车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A 选项，A 选项错的是哪一个呢？A 选项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错误，就是第二个，对吧？斑斓，对不对？这个肯定是第二声。那么除了斑斓以外，还有没有错误呢？那斑斓以外还有没有错误啊？其实啊，对，炫目的炫是错的啊，炫目的炫。我们说头晕目眩，目眩，如果仅仅用目眩这个词把它倒一下，倒过来的话呢，那这个目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炫目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光线是日光的原因，然后因为眼睛会有那种眩晕的感觉呢。话呢，这个炫是火字旁，而不是这个目字旁哈。那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呀？你看这个形体特别相近，对不对啊？这是属于形近字，而且呢，它的意义也比较相似，是吧？啊，像这种字呢，经常放在一起考你，那这个呢是其实是比较难的啊。炫目的炫错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四个选项错了哪一个呢？哎，对，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还是比较容易的，斟酌，对不对？它肯定是什么呀？翘舌音，斟酌，它是 ZH，是吧？这个比较容易，那还有没有哪个错了？喧嚣，喧嚣，喧嚣也错了啊！你看这里写的什么呢？喧气，对不对？喧嚣，那还有一个很多人写的很好啊，既往不什么呀？这个念什么？既往不应该是第四声吧？既往不咎哈。那像这个呢，既往不咎，很多人呢对它的意义上其实理解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它其实是孔子说的，它不是过往的事情就不要去追究了，而是过去的事情，做错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责备了啊，不是追究，而是责备，是既往不咎，第四声，而且那个咎呢是上面一个楚，下面一个口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好，大家看一下炫目对吧？炫火字旁啊。然后晕车第四声啊，晕车晕船都是第四声啊，日晕啊，那像这个喧嚣，既往不咎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咎是责备的意思哈。像这种字音字形题是不是？大家看啊，你看像第一种这种像形近字、意近字啊，它放在一起让你去判别，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你看第二个晕车。 它跟我们平时读法完全不一样，像这种呢是很容易考你的啊，也是很容易把你考倒的。特别像我们厦门是吧，是属于闽南区，然后呢也是方言区，那它也考试时候很多呢会有那种方言的拼音来考你啊，那很有可能呢你因为习惯性的误读就没有把它选出来了啊。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如果说做错了题目的话，手头上呢一定要备一本字典。像现在呢，我们还有时间，你可以平时多去翻一翻，是不是？然后呢，像现在还有像这种啊，这个电视节目啊，像什么《汉字英雄》啊，大家可以去下载那个软件，可以去做一做啊。你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你可以去玩这个软件，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多练习一下了啊，也就知道这个字怎么写了啊。那么关于这样的字音字形题呢？我们怎么去备考呢？怎么去积累呢？啊，像这个字音、字形，我都给大家列出了一些积累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就是那个汉字英雄的那个 APP 软件，你直接去搜汉字英雄就可以了。那里面是那种文字游戏，它给你一个成语，然后你自己去把某个字写出来啊。那这个呢，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啊，练习字形的一种方法。那像这种字音积累的方法呢，这给大家列出了很多哈。那像什么是，比如说第一个啊，什么是疑点连线法呢？那像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多字，汉字里面有80%都是形声字，对不对？那形声字呢，它就有很多都是这个形旁是一样的。那你给它加不同的声旁，它的这个读音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呀？你把那些容易错的放在一起啊。你就知道，就是哪些是你可以那个弄错的啊。那第二个，什么是记少去多法呢？是这个记少去多法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词，它这个读音啊，它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个读音，但是它只有少数的时候就读另外一个读音。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心宽体盘，对不对？心宽体盘呢，那其实是个胖子，对吧？那只有在这个心宽体盘那个成语的时候，它才念盘。那你只要记这个盘的这个读音就可以了，其他的时候你就不用管它。那再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说小说里面有一篇课文叫什么？是倔强的小红军呢，还是倔强的小红军呢？像这个倔还有倔，它到底读哪个呢？你就要知道啊，在这个只有在倔强里面，它才读倔，那其他的时候呢，它都读倔。比如说倔头，这个倔头倔脑是吧？脾气倔是吧？像这种呢，你就可以就是说只记一个读音，其他的呢，因为它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就不用记了。这就是这个记少去多法是吧？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哈，一定要知道，就不要平时读错，是倔强的小红军，不是倔强的小红军。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同音合并法。什么同音合并法呢？就问大家一个成语啊，是寻思王法呢，还是徇私枉法呢？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读成什么呀？很容易读成第二声哈。那其实呢，它是第四声。那就像这种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读音这个相近的、一样的放在一起，比如说徇情啊、徇私枉法呀，它的这个声旁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就可以放在一起去记了，这就是同音合并啊。那后面还有重新组词啊、词性辨析呀、啊。像这种词性辨析法，那是什么呢？它是因为这种这个词性不一样。比如说它做名词的时候是一个读音，做动词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读音。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根据它这个词性的不一样来记它的读音。就比如说我们说是梁山伯呢，还是梁山坡呀？我们倒在是雪坡呢，还是雪伯呢？对吧？那是很显然，像这个雪坡是表示这个，它是做名词，对不对？表示地方的，那它是读一声。那比如说停泊的话，它是做动词，它念第二声，这是因为词性的不一样啊，就造成这个读音的不一样哈。那还有这种句场变音法，那什么是句场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口语不一样呢，它在口语当中一个读音，在声母语当中一个读音，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原形毕露啊，这个露它就是在书面语当中经常出现哈，那它就读露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口语里面，它露怯，对不对？它露啊，露馅儿什么的，它就是读露了啊，就是因为口语和书面语的不一样，造成这个读音的不一样哈。这是字音积累，就给大家一些方法啊，你们自己在平时要善于总结。那第二个呢，字形的积累方法。其实呢，我刚才也讲到字形，它就经常什么，比如说这个读音很相似的放在一起， 他就经常考你，比如说"冲上云霄"的那个"霄"，它是女字头呢，还是宝盖头呢？对吧？它读音是一样的，可是你怎么去辨别它呢？像这种就同音字，同音字你要知道，就是它确实是哪一个放在一起啊。那再比如说，就是形体特别相近的，比如说这个板栗的"栗"和这个粟米的"粟"，对不对？它就一个下面，一个下面是米，一个下面是木头，对吧？那你要怎么去辨别它们呢？就要根据它们意义去辨吧。像这种形近字、意近字啊，同音字很多很多，那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千万要注意把它区分开来啊。在大家注意平时要注意积累啊，看到一些不认识的字词啊，或者是说自己不确定的，一定要动手去查。像现在汉语词典呢，已经出到第六版了，就最新版的啊，最新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最新版的字典，它其实呢比较厚，然后呢给你解释的比较详细啊。就是现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啊。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大学里面，我们这个现代汉语里面，你后面也有很多附录，对不对？这个附录里面呢，也列出了很多这种容易错的这种字词，大家也可以去看那个附录啊。这是关于字音字形的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种关于语病的题。语病的题呢，其实我们也是从小到大去考的，对不对？那这个呢，它也是处于我们这种中等难度的题目。那像这种中等难度的题目呢，也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的啊。好，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下一句当中没有语病的一项，你认为选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相对来讲呢，我认为哈，在今年的这种我们这个考试里面呢，这个语病啊，它考察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啊。看不到 PPT 吗？其他人能看到吗？啊，我这里是可以显示的啊，大家可以就是刷新一下，看自己能不能看到啊。我声音太小了是吗？啊，我再这个试一下哈。现在怎么样？现在就是声音有没有大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题目啊，没有语病的，这也是考试当中经常会考到的啊，考到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大家选什么呢？告诉我选什么？看完了不？好，大家还没有做完哈。啊，还没有看完，我看到有人这个速度比较快啊，选了 A，那其他人选什么呢？啊，好，现在两个人都选了 A，好，看到吗？再稍等一会儿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了这个题目啊，四个人都选了 A，其实都做对了哈，很好，就没有语病的就是 A，啊，现在有人选 C 了啊，选 C，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选项来看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看到 A 火车票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春运倒票现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旅客买票难的问题，还必须加大铁路运力，加快铁路建设啊。那你看火车票实名制啊，可以抑制倒票现象，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大铁路运力，加快铁路建设，对吧？确实没有问题哈，它很完整。好，我们来看到 B。区长上午参加了研究和制定创建和谐社区及建设经济文明计划，下午主持召开了全区学习科学发展观什么的经验交流会，下午召开什么会议？那么这一题他错了哪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划分句子的这种成分了，是吧？要找到句子的主干。那首先我们看到 B 这个很显然主语是区长，对不对啊？区长参加了什么呢？参加有没有宾语呢？你看，研究和制定精神文明计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它这个谓语和宾语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这个动宾的搭配是比较完整的，制定和研究和制定计划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区长参加了什么？可以说参加了计划吗？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这里参加了，它是缺少宾语的，肯定要在这个计划的后面加什么呢？要加什么呀？会议，对不对？啊，区长上午参加了什么什么关于研究什么什么的会议啊，这个呢，它是缺少这个成分的啊，属于成分残缺这一类型啊。那以后呢，大家就是做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呢，不能就题来做题啊，你肯定要就是要注意到它错误的类型是什么，它是成分残缺了还是缺余了啊，这个是你要清楚的。好，那我们来看到有人选了 C，我们来看到 C 它到底错了哪里呢？好，看到这里啊， 2010年11月12日，第16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广州海心沙岛隆重举行，各大报纸届时都将对亚运会开幕式在显著位置做详细报道。这句话错了哪里呢？到底？有人说"将"字有问题啊。那我们看到这里啊，像这种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现在都2014年了，是吧？怎么2010年你还用"将"，是吧？所以有同学说"将"字有问题哈，但其实呢，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将"字上面啊。那我们看到这里，第16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广州这里举行，没有问题，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句话后面，有同学就说这句话怪怪的，他到底哪里怪呢？错了哪里？各大报纸届时都将对亚运会开幕式在显著位置做详细报道。这句话的语序是错的，对，就像。这里有人说的哈，这是属于什么呢？它这是属于多重状语的语序不当啊。像这种做详细报道，它有很多的修饰成分，比如说在显著位置做详细报道，对吧？还有这个介时，一个表时间，一个表位置，它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是届时，把表示时间的放在最前面。届时各大报纸都将在显著位置上对这个开幕式做详细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多重状语的语序不当啊！这个也是考试当中经常会考到的啊。那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什么呢？多重定语的语序不当啊，这也是病句里面经常会看到的啊一种情况。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D 选项，D 选项错在哪里呢？看啊，中国冰雪健儿在温哥华冬奥会取得的战绩，再一次说明中国队不管是男女项目，还是团体项目，亦或是各单项，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很多的，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并列啊？男女项目、团体项目，还亦或是各单项，他们是不是都是这句话的并列成分？大家一看到并列成分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题目，看到并列成分，它很多时候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并列呢？男女项目能不能和团体项目还有各单项能不能并列呢？你看团体项目它是不是也分男女啊？但各单项是不是也分男女？那男女项目和团体项目各单项它的概念是一样的吗？它能不能并列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对不对？这就属于那种逻辑混乱的一种情况哈。那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这题肯定是选 A，对吧？啊，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些病句的主要类型哈。那像呢，比较主要的六个模块是什么呢？比如说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第三个语序不当、结构混乱、不合逻辑、表意不明。那搭配不当，它有很多搭配不当，对不对？比如说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是吧？定中搭配不当、状中搭配不当，这都是属于搭配不当，对不对？啊，都属于搭配不当哈。那它像比如说成分残缺和赘余，那有的时候呢是缺少主语，有时候缺少谓语，有时候缺少宾语，对不对？那还有呢这个成分赘余哈，它属于比较啰嗦的那种哈。那语序不当，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呀？就定语的语序不当，状语的语序不当，那还有什么虚词的语序不当啊？都会造成语病。那像这种结构混乱呢，它属于逻辑不清的那种啊，不合逻辑。那表意不明，表意不明呢，就是一句话有两种理解，有歧义的，就是属于表意不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考试的时候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这个病句类型，它所占的一种在考试当中所占的一些比例哈。那就比如说在属于搭配不当的这种，就占了26%啊。成分残缺和赘余考察的也很多，占了23%。那考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结构混乱啊，结构混乱，它很多时候是属于句式杂糅的那种啊，把两个句子合在一起。那还有语序不当、不合逻辑、表意不明，相对来讲考的比较少一些啊，比较少一些。那么像这种做这种语病题，因为是我们必须拿下的一块，对不对？我们就要知道语病判定的一个方法是怎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呀？主干分析法。主干分析法呢，就是要找出句子当中的成分。你先找主谓宾，如果主谓宾没有问题，那你就要找定状补了，是不是修饰的成分出了问题，是吧？那这是主干分析法，也是最常用的啊，比较好的。那第二个是造句类比法，如果有些句子啊，它看上去比较拗，然后比较复杂，那你就造一个就是成分这个结构跟它差不多类似的简单的句子来跟它对比。那这样的话呢，它比较容易让你去找到这种判别的方法哈。 那第三个搜索标记法，那有些如果你做病句做多了的话，你就会发现像很多这个句子，你只要一看就知道它是错误的。就比如说在句子当中，它会出现这样的词语，有目的是为了，约什么什么左右，大多以什么什么为主。像这种词，你一看到就知道它是错的，你一定要把它排除掉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搜索标记的，就是比如说前面啊是一面的，后面是两面的，比如说出现能否这样的词，然后后面呢，它只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两面对一面的。像这种呢，你也可以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判定出来它到底是哪里错了哈。啊，刚才有人说这个句子没有听明白啊，你哪一题没听明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如果说没有听明白的话，可以就是翻看一下前面的这种 PPT 啊，因为我都有解释的啊。像这种标记就很多了啊，大家做题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归纳还有总结，这种情况特别多啊，特别多。这是病句的情况啊，病句的情况主要是这么六种，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还有这个结构混乱。好，那不懂我就来看一下啊，翻看一下 PPT，是哪一个选项没有听明白呢？看一下啊，哪个句子没有听明白？好，看一下答案啊，那就看一下答案吧。看懂了吗？没有问题吧？应该。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这是关于病句。那在这里为什么给大家讲题呢？讲题一方面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真题的这种类型啊，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让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你在备考的一些方法哈。就是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可以把某一类题，搜集出来，然后呢，你做完了之后，就是去对答案，然后呢，你再去分析这种病句的，就是有哪些类型，就一一的把它挑出来哈。虽然现在就也会告诉大家一些方法，但是你具体的哪种方法，肯定要根据具体的这种题目来，对吧？你做多了就会有语感了，就做病句就会很快了啊。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种文学的部分啊。那文学的部分呢，其实文学的范围特别的广泛，对不对？你看古代文学、现当代，还有外国文学。如果说就是大家呢，其实我认为哈，在出题方面，它其实考察的很容易，但是呢，它的知识点确实广，确实杂。你要收集这些知识点呢，也是需要时间跟精力的，是吧？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在备考的时候要做的东西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像这个在讲义里面啊，只要就是这个古代文学的部分，只要老师画的东西你认真去看了，基本上做这块的内容还比较简单的啊。那好，我们来看到这一题，陈子昂的论诗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像这个初唐时期，陈子昂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他对这个唐代的诗歌的革新是有着很大贡献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论诗主张到底是什么呢？我选一下。哎，这一块有人说不懂怎么备考啊？那确实知识点特别的杂啊。那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大纲里面它没有特别细的去罗列，让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啊。但是像这个呢，它肯定是就是你比较重要的人物，你肯定要把它就是挑出来，对吧？就比如说你备考的时候，你可以按照年代来进行划分，对不对？按照年代，比如说最开始是什么呀？先秦，先秦你肯定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在诗歌里面，你肯定要掌握《诗经》和《楚辞》，对吧？那散文里面你要掌握什么呢？你一方面要掌握这个历史散文，另一方面还要掌握这种诸子散文，对不对？那历史散文就比如说像这种《左传》呢，《战国策》这种肯定要知道，对吧？那像诸子散文，像《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是吧？这个呢，你就要转，就是关键是你要自己有一个思路，就把它理出来，把这些知识点理出来啊。这就是我就是上课的一个思路啊。那这也确实是文学常识，对不对？你看陈子昂的论诗主张，他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哈。他论诗主张是什么？我看有人选了 A，有人选了 B。看本科的时候的书肯定有用，但是本科的书特别厚，文学史只有4本呢它比较多。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因为这块的分，如果你不拿下的话，在选择题填空题，那你这个失分率其实就挺大的了啊。好，那看到我们就来讲这个题哈。 陈子昂的论述主张这一题呢是选 B 的啊。陈子昂是提倡风骨和心计的，那风骨其实就是捍卫风骨，它就是强调诗歌一定要有内容。那比心是什么呢？就是《诗经》当中的赋比兴，要有一些心计在里面啊。这是陈子昂的论述主张。那么像这个 A 六对八对之说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这种初唐时期上官仪提出来的。这六对八对就是跟诗歌的格律相关的。那像 C 呢，要求诗歌补偿实证这块呢，我相信大家肯定知道，这是百居易提出来的，对吧？文章何为实而著，歌是何为事而作，对吧？那像这个向外之说呢，像这种向外之上说呢，像这个大家呢不太熟悉的呢，你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考试呢，它一般情况下不会考太偏的内容。如果他把所有人都考倒的话，那这题出来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如果说考试的时候你看到你真的很不熟悉的东西，你就把它排除，这是做题的一种技巧吧。有人说文学常识好薄弱啊，那这一块呢，确实是需要大家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啊。那像这种文学里面啊，像这个古代文学，它很多时候它都考察那种作家和作品的对应。那作家和作品的对应呢，他就要知道你知道这些主要作家有哪些主要作品。他有的时候还会考察你这个主要作品里面的主要人物是不是？那这个就更坑了啊！就是说文学它真的也说不上有多么难，但它就是碎啊。有人说要看一下这个解析哈，那你看一下解析吧。在考试之前，就是在大家就是真正去背这些文学知识之前，先首先要对它进行一个梳理，梳理把它内容梳理出来。梳理完了之后，如果你再背的话，它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大多数时候都是考选择题和填空题，它不要去，它没有在主观题里面出现了，对吧？这是文学，这古代文学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经常考这种作家和作品的对应。有同学问到要用什么样的参考书来梳理哈？那市面上这种参考书的比较多。那大家肯定是要针对这种，你们针对我们这种厦门这个福建考试的这种针对性的这种参考书，去看这种就是针对性比较强一点的啊。如果当然了，平时积累也很重要，是吧？那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好的，大家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像这个高考文言常识里面也有涉及到很多这种文学常识。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这一题呢，很显然大家这个比较简单是吧？它是选 C，作家和作品阐述有物的一项，就是史和林。史和林是谁的呢？对，高考文学常识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史和林的作家是果戈里，对不对？果戈里，马尔克斯也是前不久去世的，也是在今年去世的。他的作品《百年孤独》，全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吧？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了，哥伦比亚作家，是吧？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啊。那么我们中国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是谁啊？就是，那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啊，因为他是我们中国的，对不对？是的，莫言啊，莫言。相关的一些知识呢，给大家做个引申啊。其实你在相对来讲，外国文学的这个知识点就比古代文学要少很多了啊。你只要记住那个主要的人物、主要的作品就可以了。而很多时候都考作家作品的对应，像今年2014年他选择题里面就考到一个选择题，是吧？他考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以及主要作品当中的主要人物。这个呢，是只要大家去记的，如果靠蒙是很难完全蒙对的啊。这是外国文学。那小学里面呢，还有一个这种儿童文学哈。这里呢没有给大家列出来。那考小学老师的岗位就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种儿童文学，单独的去准备儿童文学的知识啊。比如说他就会考你啊，那个哪些以下的作品是不是都是格林童话的呀？以下的作品是不是都是安徒生童话的呀？对吧？我们都知道格林童话里面有很多小故事，那这个呢也是对应起来比较难的啊。刚才群里面有人说莫言啊，莫言。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呢，他也获得了那种我们中国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啊，他是可以算得上是我们这个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了啊。那也要知道他是什么作品获得了什么奖啊，他有很多的作品，莫言《红高粱》啊，《檀香刑》啊，等等哈，很多莫言大家肯定要着重去了解一下了，对吧？像这种学科专业知识啊。 像这里我给大家也提到了啊，一定要熟记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像是文学呢，一定要把这个作家作品、朝代或者是国别对应起来啊，这是大家在熟记这个文学知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把它理清楚、理顺来，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杂，就是很杂，而且你回顾起来呢也是比较乱的。这是文学的模块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课标。这里呢也是一个，其实是个真题，只是呢，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福建的真题比较，我们14年的真题比较熟悉一点，所以呢，我就没有用14年的真题，我用了另外一个真题啊。大家看一下这一题，你们能不能做出来呢？其实课标考察的，其实它也是属于中等程度的里面的一个内容，只要你把它记牢了，那基本上呢，做选择题、填空题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它对你做案例分析是特别有帮助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题，你们能选什么呢？看一下啊，它其实就考你背，你背熟了，那这个题就可以做出来了。这是关于教学评价的一块，关于阅读的教学评价。有人选了 D，D，很多人都选了 D，D，D，还有没有 D？很好哈，哇也是。其实这一题呢，它考察的特别细。其实我可以说，它其实挺变态的一个题目啊！这四句话你在课标里面都可以看到原话。仔细的对比呢，就会发现其实很相像。那 B 它错了哪里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诵读的评价重在提高学生的诵读兴趣，增加积累，发展语言，加深体验和感悟。它错了哪啊？在这里呢，诵读重在提升学生诵读兴趣，肯定没有问题；增加积累肯定也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发展语言呢？是不是发展语言呢？发展语言是什么意思呢？加深体验和领悟，诵读可不可以加深体验和领悟？我们说在语文里面经常强调叫朗读教学法，是吧？朗读它很重要，诵读当然也很重要，可以加深你的朗读和领悟，是吧？那错了哪里呢？大家可以回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对照一下课标。发展语言是不对的，它是发展语感。这里呢就错了这里，它很变态，对不对？考察特别细啊，你稍不留心呢，就有可能把这个题做错，那2分就没了啊。所以说啊，现在大家有时间，好好的去背一背课标。那像这样的题呢，它可以说是相当于中等的题目啊，中等的题目，你记到了可以做对啊。当然了，这个呢。其实大家呢，考试的时候呢，老师也会给大家画一画，就是这个课标里面哪些地方容易成为考点的啊，然后注意了，基本上也可以做对啊，没有问题。这个课标呢，现在啊，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其实呢，现在我们已经14年了，对吧？14年呢，它其实一二年、13年，它都有修订版本的课标，但是呢，一定要知道，我们用的课标还是11版的课标。一版的课标，其实你可以去网上下载，也可以去买。买的话就是那种黄色的小本，薄薄的啊，就是很多学校老师会发给学生老师的那种。你可以去网上买2011版的黄色的一个封面，也很便宜，几块钱就能买到了。注意一定要买11版的哈，考试它就考11版的。新课标，我刚才说了，新课标它其实分为4个部分。是吧？课程的理念和性质，课程的设计思路，课程目标与内容，还有课程的教学建议。像这种理念和性质，课程目标与内容，还有这种教学建议，都是大家一定要熟悉的，因为它都会考。特别是教学建议部分，它在大题里面经常出现啊。比如说对阅读教学有哪些教学建议，对实际教学哪些教学建议，这都是大家要知道的啊。这是课标部分，那。就是我们在前面呢，都是我讲的，都是在选择题里面出现的这些题目呢，就是大家务必要掌握下来内容，因为我认为它的难度都是属于中等程度的，比较容易属于中等程度，这个分是你一定要拿到的啊。那这接下来到了大题，大题就是这个阅读对吧？那阅读就分为这种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还有这种现代文阅读，是吧？那像这个现代文阅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不对？这个有人说这个大点的背起来就好，还是全部内容？我跟你说啊，其实大家不要就是，比如现在的时候不要犯懒啊， 其实你每天背一点，每一天背一点，这个课标是可以背下来的，它没有那么难。而且就是你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做一下这个区别和对比啊，那样的话你就不会记混啊。不管是大点还是小点呢，你都要多了解。那小点呢，你就算是不愿意完全把它背下来，但你肯定要熟悉，不然的话你写大题的时候，就是你答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一下14年的真题、福建的真题啊，就会发现。你做大题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用到这些小点的啊。就比如说，你做十字教学，十字教学对十字教学有哪些建议呢？它其实都是小点，它有很多的小点是你可以用上的啊。因为教学建议里面它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比如说阅读识字与写字的建议啊，这种阅读的建议啊，啊，写作的建议。比如说，他给你个案例，那某某老师去进行写作教学。那你对他这个进行写作有没有什么教学建议？他实际上就需要你去选了，一起写作教学建议。就是说啊，现在有时间就背吧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鉴赏部分。鉴赏部分呢，这里呢给的是小学的一个真题哈，像这个小儿垂钓，这个呢它是一个课内的，对吧？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这首诗都不陌生。那像答这种题呢，怎么样去拿高分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就题去答题，他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不能这样，你要就是因为他大部分时候他5分嘛，对吧？五分的话呢，你就要适当的对他进行展开。那怎么展开呢？那我们就来看到一些这个答题的步骤哈。答题的步骤，这个QQ 待会再告诉大家啊，福建真题去哪里找？看一下网上有没有啊。那不然的话呢，可能就要买了啊。那像这种题目啊，我们先看到这里啊。那首先呢，你就要知道它，比如说在这个题目里面，它让你去说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那你就肯定就要概括一下这首诗。从总体上来看，这首诗它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吧？那么它怎样塑造的？你肯定要根据这个诗来具体的去分析。它从哪几句话当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它是塑造这样的形象，对不对？那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进行一个总结的提升。那作者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形象？那就塑造这样的形象，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你要写出来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在做诗歌鉴赏的时候，就不能够仅仅的就题来答题。就比如说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形象，你就不能只写什么天真烂漫呢？啊，专注认真啊，你还要对它进行解释，做一个概括哈。那像这种我们这样的这个诗歌鉴赏出题的角度，它有哪些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它其实呢，鉴赏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外在，一个内在。那外在是从哪里呢？外在就比如说形象啊、表达方式啊、语言啊、技巧啊等方面去出题，对不对？那内在呢，其实就是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对吧？啊，那形象就包括什么？比如说人物形象啊，还有景物形象分析，对不对？那其他的呢，比如说要考察意境啊、意象啊、意境啊，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出题的时候，经常会出到的一种鉴赏的角度哈。那么像这样的题，我们怎么去答呢？啊，比如说像这种这个题，他问你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其实乍一看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对吧？一阶怨，看到这个怨字就知道它是一种思妇诗、怨妇诗，对不对？怨妇诗，那么就是。比如说他问你说塑造什么，你是不是仅仅就只能说这个，就只说塑造什么形象，这肯定是不够的，对不对？你还要对他进行展开。比如说这首诗主要刻画了什么形象，你先要点出来。那这个形象有什么样的特征，你要围绕这首诗来对它进行一个意义，对不对？就是说你按照意思来给它简单的翻译一下。那翻译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进行一个拔高的内容，对不对？你要去总结一下，那表现了什么？通过这些个形象，它能表现什么？那最后你还要说一说这种形象的意义，就是说诗人他为什么要刻画这样的一个形象，不刻画别的形象？你得把诗人的这种写作的意图给点出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的答题才算完整啊，才算完整。我们来看一下啊，到这里啊，塑造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形象，然后呢，这里像这句话呢，它都是就是围绕这个诗来进行分析。他有一个拔高，对不对？他表现了他内心的寂寞和愁闷。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首诗呢？就是为了，其实他写宫女寂寞，不就是说自己内心寂寞孤独吗？如果他心情很好的话，他会写宫女吗？也不会了，对吧？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啊？他写的意图。那这样的话，你答题才算完整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像这种语言特色的诗啊，这首诗有什么样的语言特色啊？ 这个是杜甫特别有名的啊，不是杜甫的。有些时候感觉自己答不出来啊，这个是需要你去练习的。你先了解这种方法，其实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给了大家就很多，比如说语言特色，它应该会有，比如说像啊清新啊，清新呢，自然呢，沉郁顿挫啊，雄浑壮阔啊，等等啊，就是这些语言特色，你自己先给它收集出来，然后等到考试的时候，你挑几个写上去就可以了。其实这种题目题型呢，我们也并不陌生，对不对？中小学的时候经常考哈，现在呢，大家知道，对，比如说这里呢，答题步骤，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比较清晰的啊，就是自己要善于去总结，就你可以就是把这些诗啊放在一起。去做一个分类，比如说语言特色，它应该，比如说语言有哪些特色，你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应用一个，是吧？那人物形象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是可以重复的，对吧？像古代的诗歌呢，它要么就爱国的，要么就思乡的，要么就想念亲人的，要么就是友人离别的等等，对吧？那些大的主题无非就是那些啊。好，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去详细的去解释啊，看一下哈。还有像这种艺术手法呀，那艺术手法呢？比如说这首诗用了什么样的艺术手法？这样手法是怎么样运用的？又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那大家就要知道艺术手法有哪些呢？艺术手法就包括什么表现手法，还有修辞手法，对不对？那表现手法又有哪些呢？比如说渲染呐、对比啊、反衬呐、等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高考题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做题之后要就是进行总结和分析，可以去就是收集一些这种题目来看哈。好，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文言文相比之下考的比高考要简单。好，谢谢大家送的花啊，还闪闪的。好，这是像这种诗歌鉴赏的啊，诗歌鉴赏就简单给大家举就是三个模块的例子哈。那当然还有其他模块的大家要去。也要自己去，就是一块一块的对它进行总结和归纳啊。小学的文言文它没有，其实我觉得文言文就是中学和这个小学的差别不是很大的啊。它就是小学里面的考察的，就是有的时候让你去翻译一个句子，它又要么就是翻译就是这个句子当中的某个文言实词、某个文言虚词啊。就是说你要去总结，比如说文言文当中有常见的文言虚词，你要把这些常见的文言虚词总结出来，它有哪些意思，这个你要知道。那这样的话，你做题的话就比较快一些哈。好，再接下来我们看到课标，课标呢，我刚才也讲了，比如说这个目标与内容这块肯定是很重要的，是吧？它就包括总体目标，还有学段目标。学段呢是一二三四五学段来划分的，那每一个学段呢，它都会有5个模块，对吧？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5个模块，然后还有实施建议啊，也是分为这个5个模块来的，我就不多说了哈。那关于这个教案写作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教学经验啊？那有教学经验的人呢，写这个教案写作肯定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没有教学经验的呢，可能，但是呢，只要你熟悉了这个模块，熟悉了这个流程，其实写也不是很难，因为考试相对来讲，总体来说是很公平的，因为它给的呢都是课外的。就是都没有接触过的啊，都没有接触过的，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要知道教学设计教案包括哪些内容，包括哪些内容？就上一张 PPT，因为它没什么好看的，所以就不放给你们看了啊。因为它就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它也就是一个任务和要求什么的啊，那没什么呀。这个教案写作呢，有人说这个写作文120分钟来得及吗？啊，因为在这个考试当中。它像今年的话，它就没有要求你设计一个完整的教学简案，它没有让你设计完整的，你只要设计其中的某一个模块就好了啊。就比如说你针对某个片段，比如说针对朗读，你来设计一个教学片段；啊，针对这个课文当中的某一句话来设计一个教学片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教学过程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他让你写一个完整的，对不对？像这个目标、重难点，它肯定是很重要的，对吧？比如说，他就让你就是根据这个现代文，你来给我设计一个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是吧？只写教学目标和重难点，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不要求你写这个教学过程了。像今年的中学题就是那样的，他没有让你写这个教学过程，他让你写了教学目标，然后写了一下导论语啊，所以这个确实这个考试的时间哈，还是要很好的去把握的啊。当然，教学设计因为啊，确实这个所占的这种时间呢，而且因为你要看看这个文章还有。设计是吧？ 时间上呢，其实大家都是有问题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建筑设计，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具体展开来讲了啊。就是这个合理的建筑设计的环节，导入新设、巩固练习、作业和小结，这个环节呢，如果说让你设计一个完整的建筑简案的话，这些环节都必须要有啊，都必须要有。这是这个教学设计啊，建筑设计。那建筑设计里面注意要有板书哈。因为板书可以体现老师的设计思路，如果他没有要求你设计完整的，那就不需要了啊，你就根据他的要求就行了。那这个关于这个课标呢，还有这个教学啊、教学设计啊，还有案例分析，这些都是跟课标相关的。也就是说，你想啊，课程教学论内容的部分，它占了所占分值的40%，那你就想到知道课标有多重要了啊。那关于课标呢，就是大家要就是仔细，就是必须要去熟记它，然后呢仔细对比，发现异同。因为在选择题里面和填空题里面，它会抠那些字眼，然后呢，因为一二三四个学段嘛，它有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哈，所以说你要把它就是啊做一个对比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容易记混。所以说大家要找关键字列表格哈，其实大家花时间可以去做一个思维导图出来，其实这个都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愿意去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它没有很难。大家从心理上不要去害怕它。只要你不逃避，你接受它，其实做起来呢都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还是有时间的啊。那关于作文呢，很多人也说了啊，时间不够，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所有人的问题啊，时间不够。那另外一个呢，很多人就是可能没有习惯去写作文啊，800字的作文，他就觉得字数不够，所以说这一点呢，关于这一点哈，就是大家提前肯定要自己去练习，因为像我们现在的作文，它都怎么样的？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那是什么来着？今年的这个作文，它是比如说一个是赢在课堂，对吧？那另外一个是那个，关于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不能死记硬背，关于学习不能死记硬背。那这些呢，都是跟这个课标相关的。如果说你对课标很熟悉，对课标的理念很清楚的话呢，那你写起来可能就会容易一些啊。这也是对课标的一个引申。那就是有人说啊，这个案例分析怎么答题？这案例分析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怎么去答哈？就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今年的真题里面，他就提到了识字写字教学，对不对？那识字写字教学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课标里面就有一个教学建议是关于识字写字教学的，对吧？那识字写字教学呢？识字写字教学就是。比如说他对识字写字教学提了哪些建议呢？比如说力求这个实用结合，一定要识字跟这个用字结合起来。比如说让学生去这个超市啊什么的学字什么的，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然后呢，再比如说你要用形象直观的方式去教，那你就要看这个案例里面这个老师有没有做到用形象直观的方式去教。然后在识字写字教学里面，他还提到一种游戏的方式，那这个呢也是你可以去参考的啊，就是去评价分析的。所以说，关于教学建议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啊，这就案例分析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到这里哈。像这个作文题呢，就是不好压啊。他今年出的是命题作文，他以前也出的是很多都是这种材料作文，是吧？这个不一定的啊。但总体来说，它是跟教学很相关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呢，哦，今天我们的讲座就暂时就到这里了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这个需要交流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下面出的啊。好，谢谢大家送的花。我告诉一下我的 QQ 号，大家可以加一下21088151148。对，21088151148。就备注一下啊，你们是福建的，好吧，厦门的，不错啊，福建厦门是一样的，你们是统考，对不对？我们是统考。好，那关于这个哈，这是我们就是国庆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就是被咨询，啊，可以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具体的开课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网络的，然后这些教务老师啊，可以去问一问他们。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一直陪我到最后啊。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华图的支持。